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他最近提出的一个关于美联储政策工具的一个新的提议，以及这个提议可能会在市场上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这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直接开拆这个提议到底是个什么。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直接开始。
那就来聊一聊这个美联储的高级官员出来提议调整基准利率工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挺炸的，就是因为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它一直都是美联储调控美国经济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手段。那现在这个达拉斯联储的主席出来说要放弃这个用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这是美联储接下来要进行一些大动作的一个信号？
那为什么洛根这个人说的话会让整个华尔街都抖三抖呢？
就是因为他的背景，他的背景实在是太硬核了，就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纽约联储，然后从一个分析师一直做到负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一块的高层，就是这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核心领域啊。
听起来就像是他几乎就是摸透了美联储的所有底牌啊。
对啊对啊，然后他现在又是达拉斯联储的主席，又是被认为是美联储里面的顶尖的市场专家，甚至还有人说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纽约联储主席。就是纽约联储主席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他是永远都有投票权的，在 FOMC 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所以就是他在资产负债表政策和前端利率这方面是一个公认的思想领袖，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每次讲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听。
所以说为什么市场总是对洛根的发言这么敏感？他是不是就经常能够精准的预测到美联储的政策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吧，就他去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就当大家都还觉得市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出说美联储应该要放慢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速度。然后结果就是没过几天就有官员出来透露说，哦，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在去年年底的会议上面已经讨论过了。结果就是四个月之后美联储就真的调了，这个就很厉害啊。
看来他的直觉真的是很可怕呀。
对，然后包括今年也是加息加到大家都很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又是他提出说可以跳过一次会议不加，结果就是美联储真的就在六月份暂停了。所以就是他这种就是 track record 让大家没有办法不重视他的意见，所以这一次他又出来说要放弃这个基准利率这个工具，大家肯定也是觉得不得不去认真的思考一下，是不是美联储又要有大动作。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讨论说要放弃这个联邦基金利率这个几十年的工具，背后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联邦基金市场它其实是一个银行间的无抵押隔夜拆借市场，但是在过去的15年当中，这个市场其实已经大幅的萎缩了，然后现在大家更倾向于去用的是回购市场。那回购市场它是一个有抵押的短期的借贷市场，它的参与者也更多，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券商啊，还有货币市场基金啊等等，所以它其实更能够反映现在的货币政策到底是怎么传导的。
就是说联邦基金市场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呗。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货币市场已经变了这么多，但是联邦基金市场一直都停滞在那里。然后美联储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是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现在这个洛根又出来重新强调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紧迫性，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像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而且你如果贸然的转向这个回购市场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隔夜融资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
洛根提出这个放弃基准利率这个提议之后，美联储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他的这个提议肯定是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因为他在资产负债表这方面的经验是受到大家认可的。然后包括这个里士满联储的主席巴尔金也说，他会非常认真的去研究他的这个想法，因为他确实思考问题非常的细致，又很善于表达。
看来他的这个背景和能力确实让人没有办法忽视他的声音。
对，而且他自己也强调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讨论这个事情，因为联邦基金市场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如果等到出了问题再去行动的话就会很仓促。然后他其实也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他 他当时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经历了911，所以他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吸取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当你有时间压力的时候，你很难做出一个好的决策。
你觉得就是洛根的这个提议会真的会推动美联储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虽然美联储在历史上对于调整政策工具都是非常谨慎的，但是货币市场的变化已经不等人了，就是这个联邦基金市场一直在萎缩，然后这个回购市场的重要性一直在上升，再加上他过去的这种建议被采纳的这种记录，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带领货币政策工具变革的一个关键人物。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洛根的这个提议啊，以及他背后的一些市场的变化和美联储内部的一些反应。确实啊，感觉好像一场新的货币政策的变革正在拉开帷幕。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